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上半年获悉大陆6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黑龙江张庆武传真相被冤判四年，河南张金荣、吴宝兰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上半年获悉至少有63名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人的好人遭中共迫害、含冤离世，其中2021年被迫害离世的有38人，2020年被迫害离世的有21人。这些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中有各界各行业的精英人士，包括军官、教师、工程师、干部、预算员、会计等。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迫害离世的有13人，1人在派出所，6人在看守所，6人在监狱，至少有38人在遭受中共非法判刑、劳教、洗脑等迫害后导致离世。迫害致死人数最多的地区是辽宁省10人、吉林省9人、黑龙江省7人、河南省、四川省各4人、北京市、江苏省、山东省各3人、甘肃省、贵州省、河北省、陕西省、云南省、重庆市各2人。今年上半年，中共为了所谓建党百年大庆，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逼迫、放弃修炼的清零迫害、骚扰、绑架、抄家、判刑等迫害持续不断。河南省安阳市法轮功学员李宪习2021年5月11号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安阳市看守所仅一个月，于6月12号被迫害致死。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66岁的退休上校军官龚丕启退休前任山东省预备役高炮师副参谋长。龚丕启2018年被非法判刑7年半，于2021年4月12号晚在山东省济南监狱被迫害致死，遗体头部有伤，耳朵有血流出，头部肿胀，并且湿漉漉的。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法轮功学员施梦乔女士在永康市看守所被迫害致脑颅内受伤，看守所为掩盖罪行，在未经过家属签字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动手术，施梦乔被转入重症监护室，一直昏迷，于2021年6月6号含冤离世。河南省虞城县法轮功学员岳彩云先生在杭州打工，2020年12月岳彩云被非法判刑1年0-4个月，被解职到杭州第二监狱，3个月后2021年2月24号被杭州第二监狱迫害致死。家属当天突然接到监狱通知，被告知岳彩云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当天下午，岳彩云的儿子赶到医院，看到他的遗体骨瘦如柴。岳彩云因不放弃真善人信仰做好人，20多年来被中共当局多次骚扰、非法关押迫害，曾在劳教所遭受被钢丝穿锁骨、牙刷刷肛门，用最残酷的所谓烤全羊酷刑折磨。岳彩云被吊了3天，又遭束缚以折磨。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83岁的黄庆登老人2019年4月被警察入室绑架勾线，2020年3月被网判7年，非法关押在浙江省杭州第二监狱。2021年3月监狱人员打电话跟家属说黄庆登在医院抢救，3月26号下午2点，黄庆登被输氧气送回家，全身呈紫黑色，疑似被打毒针。当晚黄庆登老人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法轮功学员张庆武被非法判刑4年，被解职到呼兰监狱迫害。2020年5月21号，张庆武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遭巴彦县兴隆镇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当天夜里12点多，张庆武被送到巴彦县一家小旅店隔离。隔离期间，张庆武一天被勒索400元钱。9天后，张庆武被巴彦县公安局转到巴彦县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2019年4月，兴隆派出所警察多次到张庆武家骚扰，逼问有没有法轮功的物品， 之后又来逼问他练不练法轮功，如果说练就抓走。张庆武在家里最需要人手时被迫离家流离失所。据悉，张庆武2020年5月21号被绑架后，巴彦县政法委公安局专门召开会议，指派辖区内派出所骚扰按真善人普世价值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法轮功学员张金荣、吴宝兰2021年5月6号被濮阳市华龙区法院分别非法判刑5年和1年，两人的上诉被法院枉法驳回。2020年2月28号，吴宝兰在居民区散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保安诬告，被濮阳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大庆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同一天，大庆路派出所警察又抄了法轮功学员张金荣的家，并把吴宝兰和张金荣带到派出所非法审讯。之后两人虽被放回家，但此后多次被骚扰。2021年1月19号，吴宝兰被非法逮捕，关押到濮阳市看守所。2021年3月1号，濮阳市华龙区检察院违法对张金荣、吴宝兰提起诉讼。4月14号，张金荣、吴宝兰被华龙区法院非法开庭。5月6号，华龙区法院枉判张金荣5年，勒索罚金10000元，枉判吴宝兰1年，勒索罚金1000元。张金荣、吴宝兰两人都在法庭自辩无罪，提起上诉，华龙区法院法庭拒不采纳，均维持原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向内找，提升境界真美妙》，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3号。得法修炼20多年了，我有一个年轻气傲、强势自我、党文化十足、狭隘执拗的人，变得越来越随和、谦逊、淡定、开朗。在大法修炼中几经脱胎换骨，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一，低下高傲的头。近日我找到有矛盾的同修，坦率地说了自己对照大法向内找，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党文化、执着自我、妒忌心等等问题，真诚向对方道歉。如果不是修大法，我绝对做不到。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们学法小组原有4人，我是后加入进来的，专门负责做资料，已经4年多了。我遵循单线和明慧网联系，同修间尽量遵循横向少联系的原则，给哪个小组做就跟哪个小组主要负责的同修联系。一做几年下来，其他的同修基本不来往，安全性提高了很多。我刚来这个小组的第一年，4位同修分4次给了我3200元做资料，加上2位同修请大法书的200多元，共计不到3500元。我先后把其中的1900元转给其他更需要资金的资料点，每次都是当场说明钱的去向和用途，有时就是小组同修代转的。我的做法是，近期不需要买耗材就绝不收， 正好需要买，收钱后很快花出去，不存同修的钱，而且每次花的肯定比我收的多，因为我还要放上自己的一份。四年多，经我手单位这个小组做资料，最少花了5000多元，除去他们四人的不到1500元，其余都是我拿的，后几年没再收过。去年冬天，两台打印机都坏了，要修。小打印机我的两轮电车可以拖，大打印机拖不了，我也搬不动。当初是另一个资料点的同修帮我搬来的。我去找学法小组和我同岁的 A 同修，我说他们几个都60、70岁了，不好意思麻烦他们，咱的机子要修，可我自己搬不动。 A 同修半天才说了几句话，意思大概有两个，一是俺修的没法跟你比，二是那年 B 同修被绑架，把俺说出来了。我一听，这是怕担风险，不想管呗。无奈出了他家门，又发愁又难受。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自己出钱出力出时间，几年来上网下载传三退名单，买机器修机器，买耗材打印装钉制作，都是我一个人忙，你们全部想现成的周刊经文小册子都做好了，还得给你们送到家，成箱的打印纸我都得自己扛，没找过你们。这个大打印机方方正正，没抓手没提手，旁边还挂个连供墨盒，怕急。我但凡能搬动，也不会向你张嘴，就张着第一次嘴你都不让我合上。毕同修想邪恶说出你来，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你不都平平安安的吗？不用你出钱帮我抬抬都不行。我边走边抱怨，眼泪都快下来了，心里求师傅，师傅啊，点化我一下吧，谁能帮我呢？猛然就想起维修店附近就有位做生意的同修，好久没联系了，我去找他。该同修二话没说，用三轮帮我把两台机子运到维修店，几天后又帮我运回三台。大打印机修好了，小打印机没零件没修，又买了台新的。我感动极了，感谢师傅点化，感谢该同修帮我运机子。自己花了2300多元，连修带买，把打印机们安排妥当。过后在学法小组只字未提。向内找，想想做资料也不是为同修做的，是为自己做的。要没有他们几个出去讲真相救人，我做的资料不也没起到作用吗？当初说不定我跟师傅签约就是来做资料的。师傅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有师傅加持，再艰难我都要坚持到最后，绝不放弃。他们不帮我干活，可是帮我提高心性了，感谢他们。这事儿觉得就过去了，我一如既往的忙资料点儿。一个多月前，学法小组 C 同修被社区人员骚扰，不想面对，躲回老家了。A 同修在小组学法时说了几次，最后一次指责我不管 C 同修的事。我说我帮发正念了，再者都说往后天凉了，二波疫情要起来，我计划储备点纸张墨水，今儿买点这，明儿买点那，忙不过来呢。 A 同修听后不悦地沉着脸问我，钱花完了吗？本来我不想提钱的事儿，他问了，我只得说花完了。学完法回家，觉得 A 同修态度不好，挺闹心。你看你这个劲儿，好像我拿你们的钱买肉吃了似的，花了5、6千，满打满算用了你们不到1500，我自己比你们四个加起来拿的都多。为正式大法救人，几万几万的拿钱，我没含糊过。好几年了，你们就出这点儿，还好意思问？牢骚过后，觉得还是自己不对。我既然收了同修做资料的钱，就要给同修交代清楚去向，这是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原来我都交代过，他可能忘了。于是我又列了一个详单，清楚地写明，每人200，四人共800，四次共3200元，加上请大法书200多元，共计不到3500元。每次收钱后给了谁多少，我买耗材用了多少，下次学法时我就给 A 同修。我说应该给你们交代清楚钱的去向，我把你们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正实法救人上了。 没想到 A 同修当场翻脸，我不看这个，心性要是到位，钱不会出问题。我懵了，半天没缓过气来，心想，你上次问我，我这次才说的，怎么又是我不对了？后面学法根本没学进去，心里翻江倒海，难受极了。啊，我忙活了好几年，费力不讨好，还落下一身毛病。本来以为正法都到最后了，咱几个人能到一个小组，多大的缘分，你帮我，我帮你，共同精进，多好，我咋怎么做都不对呢？这几年你们这个请大法书，那个要师父教功光盘练功音乐，这个让我替改字，那个要拷贝交流会，我哪件没办，哪个没管？ C 同修这事儿你竟忙活，还为他指责我，你自己显摆的，说那年地同修出事，你立刻骑着三轮去他家拉出来大量物品，我去年冬天为修咱小组的机子找上你门，你都不管，是协调人说你们这个小组什么都没有，让我来给做资料，要知道这样我才不来，我以前负责做资料的哪个小组不比你们强？好几天我学法心不静，练功心不静，发正念心不静，被严重干扰了，委屈、气恨、抱怨、困惑、不平衡，人心全起来了，甚至郁闷的两边肋叉子疼。我找小组的老同修一交流，一同修严肃地提醒我，你就向内找，找你自己吧。没得到一同修安慰，我也挺没趣，只能还得自己修过来吧，这个关必须过。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学法，读半天不知道读的啥，抄法吧，用来抄法的格纸都打印好几个月了，因为资料点忙，同修还今天你有事儿，明天他有事儿，我天天东跑西颠，心静不下来。论语抄了几十遍了，还是有错字，这次我逼着自己坐下来抄法，边念边写，边抵抗思想业力往上翻，错了重抄，再错了再重抄，还错再重抄，光目录就抄了三个多小时，重复四遍才全抄对。我让每个大法的字都看在眼中，清清楚楚印在脑子里，再写出来，手麻了就坐那儿背。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啦，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对的是他，错的是我，还是觉得委屈，那就还背，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对的是他，错的是我，我哪里错了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必须把这句法印在脑子里，刻在心上，然后无条件百分之百按照这个法理去悟去修，才能明白自己到底哪里错了，咋错了。发正念时请师父加持，销毁我空间场中的所有人心拜物，都不是真我，不要他们，灭尽。几天后心不沸腾了，心结在大法博大的法理中融化，满脑子正念，很愧疚，师父呀，我错了，真是我错了，我是真错了，修是修自己，我为什么老看别人，而且我为什么老看别人的缺点，我平时说话都是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的姿态，伤了同修自尊，自己还不知道，别人对我好我记得很清楚，人要懂得感恩，这似乎没错，别人对我不好的地方我记得更清楚，这又为啥呢？有机会时还报复。记得有一次我跟 A 同修说，你看这个事是去我什么心，感觉当时他用有点嘲讽的语气说，那谁知道你。过后不久 A 同修也找我交流，问我这个事让我修啥呢，我脱口而出，谁知道你呢，说完自己愣了半天，我在幸灾乐祸吗？在报复吗？党文化太重了。我忙活了好几年没落好，倒落一身毛病， 这是求回报、求名的心。你们那点钱够干什么的？我自己比你们加起来拿的都多。这是利益心、显示心、攀比心。 C 同修的事你尽忙活， B 同修你帮着拉东西，我找你你不管，这是争斗心、妒忌心。而且去年冬天修机子看似过去的事，其实还有埋藏很深的怨恨心，这次又翻出来。还是你们原来几个人关系好，有事互相帮，就外摆着我呗，我怎么做都暖不热你们的心。还有用人情分远近的心，求人中你好我好，一团和气的心。原来我负责提供资料的学法小组，同修们都哄着我，感谢我，我很享受那种友好亲密。这不是爱听好话的心，不爱听不好话、不让说的心吗？不正好到这个小组换个环境去这些心吗？几个同修生活不富裕，能出钱就值得敬重，多少都是威德。师父在《红银三注师》中说，群雄集结洪流中，阶层行业不同工，大法弟子是整体，注师正法祖邪风。小到一个小组，大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全世界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清除邪恶，才能完成我们注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我问自己，你觉得你比他们几个拿钱多，没准儿你生生世世欠得多，或者是你使钱的誓约拿不够数还不行呢？海外同修成百万上千万的拿，还是美金，你咋不比呢？ A 同修为什么说没法和我比？我强烈的显示心给同修带来压力而不是动力。 B 同修出事时， A 同修及时拉走大量耗材，保护了大法资源，也没让邪恶抓住把柄。D 同修免遭严重迫害，这不是大好事吗？ A 同修做得多好，他不帮我就是他不好了，是我有该修该提高的地方，或者我俩就没有帮抬抬机子的这个因缘，他就不该帮我。想到这里我自己都笑了，不太堵心了，肋叉子不太疼了，继续往下找。我家就我自己修炼，与不修炼的家人除了日常生活，没有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以交流，觉得孤单。加上邪恶多年的迫害，怕心大，到学法小组见着同修就踏实，感觉比家人都亲，不知不觉产生依赖、留恋，很浓厚的人情，愿意跟同修来往。尽管不参与同修家常人事，但是只要同修有正式大法的事和个人修炼需要，我都忙不迭的帮忙张罗。热心责任心里面掺杂着很多的人情，周围有的同修就依赖我，大小事等着我，忙不过来又觉得大法上的事必须做，不能推脱，便强为，压力很大，学法练功都静不下来，甚至几天学不了法，练不了功，心思都在怎么把同修交代的事做完做好上，滋生了干事心，把正式大法的工作当成精神寄托，不理智，不清醒，带着很重的人心做正式大法的事，经常忙碌疲累，事倍功半，时间长了必然造成个人修炼不在状态，心性层次下滑，自己急于归正就着急上火，向外看抱怨同修把事都推给我。有一次某同修说，我们这边某项工作你也负责起来吧，我想腾出时间多学学法。当时我心里那个别扭啊，我就不想多学学法吗？咋都把事推给我呢？抱怨、指责、争斗、妒忌，与同修出现矛盾，形成间隔。长此以往，心中没大法的强大法力支撑，行为没有及时用大法归正，恶性循环，根子不都在我这里吗？我越找自己越惭愧。哎，汗颜啊，修了这么多年，这个假我还有这么多人心没去净，干扰着真我，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哪像个大法弟子，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呢，我要给同修道歉。这时一个假我人心又出来了，一个大学毕业的人向几个没啥文化的人道歉，我不会再上当了，面子心、虚荣心、假我、党文化，你们统统死去吧。那天我带了一大包做好的资料找到同修， 终于说出了我道歉，是我错了，并推心置腹地谈了这段时间的心路修炼过程，决心归整自己的修炼状态。同修很开心，我也好舒畅好轻松。那一刻我才觉得自己刚刚有个修炼人的样子。二，吃苦当成乐。有对母女同修每年负责装钉挂历，办成品头天上午送到，成品第二天一早就得送走。从下午开始到很晚，几百本挂历分页压孔装铁圈穿挂针，母女俩有时要干到凌晨两点。偶然知道这个时候，在做好自己资料点的同时，我主动加入进来，每次连续忙碌至少五六个小时。一箱一箱的挂历几十斤重，连抱带拖弄下五楼。老同修笑说，你真壮。我心里说，我不壮也得壮。老同修七十多了，小同修瘦弱单薄，我比老同修年轻，比小同修高大，重活就不能靠他俩干呀。每次干完活累得胳膊腿都哆嗦，每周一次，连续三四个月，一连干了好几年，反正是坚持下来了，没耽误同修发挂历救人。前年我把资料点搬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房子很小，没电扇，没空调，没暖气，夏天闷热一身汗，冬天羽绒裤里面还要加厚毛裤。机器工作时我就学法练功，为了减少出入次数，尽量少喝水，一待就是三四个小时。虽然辛苦，但是有师傅加持看护，一直很平稳的运作。神奇的是，夏天房子外面蚊子呼呼飞，房子里面一个蚊子没有。我在家会被蚊子咬，在这里三个夏天没挨过一次蚊子咬，好开心。去年武汉肺炎疫情封闭时，赶上大年前后，家人都在外地，临时联系不上同修，自己发资料的话数量有限，我就利用这稍空闲的时间，把一位病业过世同修的几十本大法书整理出来，该改字的改字，书页散了的拆开重新打眼装钉，而后全部清洁一遍，包上新书皮，边听师傅讲法或者同修交流体会边干活。老同修改错的、未改的、手写字不规范的、几百上千的字，大大小小，先用小刀一个个刮下来，再把正确的字一个个贴上去，地板上桌子上一层白白的纸片片纸沫沫。半个多月一个人在家忙得不亦乐乎，没人陪伴的寂寞早飞云霄之外了。忙完这批活，同修也联系上了，又投入到资料点工作中。最近这些在我家放了很久的大法书被同修请走了，去发挥应有的作用。前不久一天，我练功时自己录了下来，想看看动作标准不。回放的一瞬间，发现自己的臂膀身形粗壮了，以往的纤秀标志不在，突然就有些失落惆怅。想想当常人时，社会地位是很高的，踩着细高跟，车接车送，手包都有人给提。上班几十年，都是空调房中端茶杯，暖气室里聊大天，没干过力气活。修炼后这些年做资料，常常买货运送，搬搬扛扛几十斤重物，上下六七层楼全自己搬，高跟鞋都放坏了几双，挨过多少累呀，有点伤感。顾影自怜的时候，就想到了那位在工地搅沙子扛水泥的海外女同修，相比之下我干的这点活少多了，轻多了。修炼人吃点人间苦，能还自己的业债啊，能吃上这修炼的苦是多大的福分，这都是偏得呀，不修炼的常人想吃还吃不上呢，哈哈。很快释然了，竟发自内心的快乐起来。结语：二十多年了，许许多多大法弟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师父的法一句一句的学，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到今天还是如饥似渴，学不够，真想资料一页页的打印，一本本的装钉，一份份的发放。二十多年做了多少没统计过，救人讲真相，一个个的讲，一个个的救，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放弃，跟着伟大的师父，靠着伟大的大法，我们历尽艰难走到今天，今生终成师父的弟子，有缘修大法救众生。太多的体悟， 太多的幸福，太多的感恩。迷中的世人啊，是否能体会到法轮大法师父开天辟地未曾有过的佛恩浩荡与慈悲救度？能否理解哪怕一点点大法弟子的忙碌和辛苦为了啥？千年万年的轮回等待，生逢大法红传，师父普渡，时间真的不多了。盼望你们快快明真相，得救度，逃过大劫难，走入新纪元。个人体悟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美妙，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3日。2019年从监狱出来时全身痒，不说大家都知道，中共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非常严重的，对学员的身体伤害得很厉害。出狱回家后，我如饥似渴地学师父的法，练功发正念，身体恢复得很快，全身的不适疼痛的很快消失，就剩下痒了。当时我在脑中反复背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身体出现许多的功，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出的都是功，都是功能，还有许多生命体，要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只要你的身体没被高能量物质转变之前都有这种感觉的，本来是好事。作为一个修炼人，你老认为自己是个常人，老认为是有病，那怎么练？我们练功中来了劫难的时候，你还把自己当作常人，我说你的心性那个时候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就在这一个问题上，最起码你掉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有师父的法在心中，我没把痒当回事，当作是出功了。那时我妻子在外地看外孙，打电话叫我去帮忙，我去了，看到妻子十分疲倦劳累，同时也感受到那个场不好，我就长时间发正念清理空间场。最长的一次晚11点40双盘，到第二天下午2点30止，算了一下时间近15个小时，期间腿也疼来着，就是不拿下来，同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也在我耳畔围绕。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禅定中修炼要长期盘腿，腿一盘又疼又麻，时间一长开始闹心，闹得很厉害，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身体不舒服，心也不舒服。有些人盘腿怕疼，拿下来了不想坚持，有些人盘腿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受不了，把腿一拿下来白练。吃了这点苦，从那以后奇迹也出现了，以后打坐练进功就进到鸡蛋壳里了，身体也发生了大变化，阳也不知不觉没了，非常健康了。更让我吃惊的是体力发生了更大变化，记得精力最旺盛时期是在20几岁，已经变化到那个时期了。我体验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再看我妻子，她也恢复了正常，每天能正常学法练功发正念，我也就回自己的家了。在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中，我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有修炼的神圣愉悦，也经历了种种磨难， 如非法拘留、监视居住、劳教判刑，在一次次的迫害中，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但是所有的磨难都没动摇过我修正法的真念。我坚信大法。我今年70岁，是退休的火车司机。1997年得法，当时多种疾病在身，还有十几工伤。修炼不到一个月，在不知不觉中疾病全无，一身轻。家人看到了我的变化，妻子女儿也走入修炼，还有邻居，还有老家的乡里乡亲，都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20多年来，我从未吃过一片药，医保卡累积了2-3万元。现在我每天的作息时间是4个整点长时间发正念，早上3点起床盘腿打坐练静功，6点发正念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晚上练动功，最多睡2小时的觉，精力旺盛，每天都发自内心的乐呵呵的迎接无比珍贵的新一天。在此我全家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之恩。个人修炼体悟，若有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依赖心，家里开小花，作者甘肃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4号。自从冤狱出来后，感到外面世界很陌生，虽然坚持做着三件事，却一直在 A 同修家取讲真相用的资料。去年有一次去 A 同修家，还没到他家门口，就看见房门半开着，风一吹还来回摆动，门上落了厚厚的尘土，看样子足有7-8天没住人了。我顿时愣住了，感觉头晕目眩，心跳气短，有种不祥之感。我急忙退到楼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满脑子都是 A 同修夫妇俩多次遭迫害的情景。我强忍着泪水离开。回去后，为了确切知道同修的情况，我急忙换了件衣服，去找 B 同修打听消息。B 同修说，应该没事，我昨天还见到他了，听说他们家在装修房子。顿时，悬着的心放下了。A 同修平安无事，当然是最好不过了。我应该好好向内找，找找自己了。一找，找到很多人心，尤其怕心，还有遭迫害后留下的阴影，产生的负面思维，更可怕的是依赖心。师尊要求我们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却一直在同修处拿资料，觉得方便。是方便了自己，却给同修增加了麻烦，增加了工作量。这不是私心吗？还是修炼人吗？找到这些人心，就必须改正过来。我流着泪对师尊说，弟子知道错了，请师尊帮帮弟子，我要自己做救人的真相资料。随后我用手推车推着电脑和打印机到同修介绍的打印店，找老板帮我安装连接，演示操作方法。学会后我就推回家，虽然路途有点远，天气炎热，但我一点不觉得累。一进门，我急忙安好机器，开始做资料，顺利地打印出精美的小册子。我激动地双手合十，连声说谢谢师父。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师尊的话使我豁然开朗，本以为自己不行，这不行了吗？至此，
我将在注施正法中再一次开出小花。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电话铃声叮叮响，大法真相频频传》，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5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由于中共病毒疫情导致禁足，墨尔本各个景点救人的项目有很长一段时间暂停，打电话讲真相就成了国内众生得救的希望，这是我们抓紧救人的机会，也成了我不离身的救人法器。一开始刚刚加入手机自动拨打项目时感觉太好了，不占用我的时间，随手一按还可以无限拨打。用了几天电话卡突然封了，同修帮我联系解封卡的事情，我悟到封号可能与我自身修炼有关系，打电话也是个救人的项目，它一定与我自身提高是有关系的。除了欢喜心，最主要的是暴露了我的贪图利益之心。无限拨打就一直打，看似是救人，其实骨子里隐藏的是利益之心。于是我开始用正念对待手机救人的项目，我开始与他沟通，让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很快电话卡封号的问题就解决了。一次一边被罚，自动电话同时播放着，那天被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被盗这段法时，我忽然明白了这句话的又一层法理，我悟到原来修炼是有窍门的，那就是要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我们要想真正的修炼，那么任何事情都不能向外看。突然间感到内心一震，有一种轻松的感觉，那一刻思想升华了，心性也提高了。神奇的是那天接听率很高，还有三退的。我悟到原来在归正提高自己的同时，也能改变周围的环境，更加明白了师父在《红营二精进正悟》中讲的，学法不怠，便在其中，坚信不动，果正连成。之后几天脑中总回想起师父在《红营二快讲》中讲的法，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懒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师父的这首诗不断地在我脑中循环地播放，一遍接一遍。这段时间听同修交流口讲打电话的心得体会，也让我有了口讲打电话的想法。师父可能看到了我有救人的这个心吧，所以这首快讲一直在我脑中循环播放。我悟到这是师父的电话，需要我上平台讲真相了。几天后我和同修们就上到了 RTC 平台，在平台同修的培训和帮助下收获了很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提高了很多，有几件很神奇的事情。为了参加网上讲真相，家人在网上帮我买了一台新电脑，订货的时候显示需要一个半月以后才能收到，令人惊喜的是电脑三天就到了。家人说，你的电脑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我开玩笑地说，是师父给我调来的，因为我着急救人呢。家人也觉得很神奇。技术同修帮我把打电话的软件装到新电脑，当地电话小组正好开始拨打电话了，一点都没有耽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我有救人的心，师父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记得第一次开始正式打电话的时候，在平台上的一个小房间里， 所有的同修都听我一个人打电话，培训员还在录音，而且在跟众生打电话的时候，什么样的众生都有。我当时紧张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手心都是汗。在不断的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我悟到这种紧张也是一种求名的表现，怕自己讲不好，怕同修笑话，也是一种求名的执着心。慢慢的，紧张的心没有了，救人的心越来越强了。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悟到，语气善心很重要，但是讲稿的质量也很重要。如何能更好地接近众生，能顺着他的执着，让他感觉到我真的是在救他，让他能听明白真相。还有，我怎么能更好地讲清真相，而且还让他感觉到我的善。我发现每次我跟众生讲真相的时候，切入点只要讲到退党这个话题，挂机率很高。后来我就带着这个心结去听平台其他同修讲真相。我悟到，讲真相的时候也要去夸一夸众生啊，比如听声音啊，你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也是个有福气的人，咱们好人也别落下。我没有恶意的，完全是善意的，就是想把真相告诉您，您平安了，我就放心了。我发现我把这段话加进去的时候，在这个切入点的时候，挂机率少了一些，他还会继续往下听。就是希望众生能多听一点真相吧，得救的几率会更大。所以我悟到，讲稿的质量也很重要。讲稿的质量上去了，再加上语气善心，众生得救的机会就会更大。我悟到，语气善心是来自修炼中精神上的东西，这个就跟我修炼状态有关系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开示，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我发现，如果我当天法学得好，正念发得好，人心少的情况下，直接会反映到接电话的众生那一面，接受真相就容易。如果我有争斗心的时候，对方态度就不好，就会问我一些很刁钻的问题。众生的心态直接就反映了我要修取的执着心，我的心态也会直接反映到众生那里去，所以修好自己很重要，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在纯净心态下才能更好地传递神的旨意。就在前几天，培训的同修突然问我，是不是可以打打重点号码？我听到之后，嘴上说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心里根本就没想打。我觉得打普通大众电话还没打好呢，打重点号码还是有一点障碍。第二天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那一天打了两包电话，没有一个做三退的，而且我那天嘴和思想就像被抑制住了一样，感觉思想空空的，没有什么可讲的，嘴巴也不灵敏，而且挂机率特别高，只要我开口讲话，对方就挂机。我觉得很奇怪，是我哪儿出问题了吗？我有什么该修去的人心吗？我就挖根向内找。晚上我又上平台打了几通电话，还是这样。我突然悟到了，是不是师父借同修的嘴让我打重点号码呀？我应该改变一下不敢打重点号的固有观念。我以为的不行，是用后天的观念障碍着真我的一面，没有用修炼人的角度去衡量。我意识到了这是假我，不是真我，要去掉这后天形成的观念。于是第二天，我就领了一包重点号码来到房间里，正好有一个培训同修，他是专门打重点号码的。我在打的过程当中，他给了我一些很好的建议，使我受益匪浅。那天接听率特别高，而且每个接听者都听了很长时间的真相。感谢师父，在师父的点悟下，在救人的方面，我又突破了一个新的层次。那天打完重点号码，我再打普通大众的号，马上就劝退了一个党员， 而且这个接听者听了八分多钟。从大法美好到红船、天安门自焚，还有活摘器官，都讲了一遍。对方一直听我在讲。我当时跟他讲真相的时候，觉得那时我的声音不高不低，不快不慢，智慧源源不断的就来了。我知道那一刻是师父在加持我，而且那个声音真的具有了穿透力，在纯净心态下把美好带给了众生。当时我就悟到了，这个路走对了。其实每一步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精心安排中，这次突破了自我，突破了不能行的观念。最近在平台上增添了一个新的拨打机制，一讲通。我的电脑在语音播放时，接电话的众生可以听到，但是同房间里的同修却听不到。于是我询问技术同修，几个技术同修都没有找出什么原因。当晚我就向内找了一下，我想是不是我有什么执着心啊，尤其在同修面前是不是有显示心啊，或者是不修口，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我知道这个不是电脑问题，肯定在某一些方面我有人心障碍到那儿了，反映到电脑这儿来了。可能是我向内找了，符合了法中向内找的要求了。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在网上学法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技术房间里有一个同修，于是我跳到技术房间里跟他讲了一下我的情况，他远程操作很快就给我调整好了。我当时还有点不太敢相信，因为已经有四个技术同修也是这样操作后结果还是没调好，而这位同修用同样的步骤就给我调好了，而且当天那么早，这位同修就像在等我一样，师父早已经安排好了这一切。通过这件事情我悟到，做任何事情都与修炼是有关系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我要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只要向内找就会解决问题。感恩师尊教给我们向内找这个法宝。在一江通这个拨打软体刚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没太在意，只是有的时候会去上面找一些资料，或者讲累了的时候，或者状态不好的时候，用一江通转换一下。我一直觉得一江通这个拨打软体不是个机器吗？讲真相没有口讲这么方便啊，跟众生交流起来也不太容易。总之，一开始我对一江通没有动心去想好好如何利用。有一天，一讲通大组做培训的时候，一位有心结的同修，他也在对这个一讲通软体有一点怀疑，觉得机器不如人讲的好。他说，他来看看一讲通能不能像人讲的那么对答如流。培训的同修来拨打，他来当接听者。他们在转换拨打的交流过程当中，我都被震撼住了，因为提问的同修提出了好多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比如党国不分啊，我为什么要三退呀，练法轮功的好处是什么呀，等等许多的问题。培训同修对答如流，转换切换，时间差掌握得恰到好处。作为听众，当时也打开了我的心结。在我的思想中，我一直就认为口讲要强于这个机器的，其实这也是我人的观念吧。那一刻我观念没有了，心结打开了。我悟到在这个时期能出现这么好的一个法器，这么好的一个软体，那一定不是偶然存在的，在另外空间它一定是有很强的功能的。于是我就下了一些功夫，熟悉了每一部分的内容，当能熟练运用的时候，救人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这个一讲通适合于所有的人去讲真相。一天下午我用一讲通打电话，一会儿的功夫就劝退了六个人，我知道这个路走对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其实大法的威力比特效药还要特效。我悟到只要心在法中，在救人上，法的威力就会展现出来。在师父的加持下，现在我不但能口讲， 还能如意拨打一讲通了，救人的法器在不断的增多。每天听到那熟悉又悦耳的电话铃声，我感到身体的每个细胞都被触动。我知道那铃声可以穿越不同的空间，不但可以解体众生背后的邪恶因素，也在清理我自身空间场不好的物质。我意识到修炼的路越来越窄了，救人的时间越来越紧了，正法进程这么快，所以我也很珍惜现在的时间，能抓紧救一个人就救一个人。师父用延续来的时间把这些可贵的人留下来，让大法弟子抓紧去救度，也希望自己跟上正法进程做得更好吧。感谢在这个过程中鼓励我帮助我的同修，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